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8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7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的功劳，默克尔和普京又将开谈。美大阅兵计划耗费过高被推迟，特朗普确认将买战机解馋。前板球巨星伊姆兰汗正式当选巴基斯坦总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腐败调查。印度西南塔拉拉邦特大洪灾已造成至少164人丧生。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永春逝世举行国葬，金正恩牵头致丧委员会。央视网批评设立生育基金制度争议，争议教授赶忙出面澄清。谷歌 CEO 皮查伊首度回应，中国版搜索引擎尚在探索阶段。王毅意外身亡离世后，陈峰之子出任海航集团副首席执行官，被指长期发传政治性错误言论，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遭开除。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的功劳，默克尔和普京又将开谈，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国总统普京将于周六举行会晤，在柏林附近的梅瑟贝格宫，两国首脑将谈及多个危机话题。据德国商报报道，默克尔和普京将谈及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美国对俄制裁、北流二输气管项目等话题。叙利亚将是一个重要话题，普京曾表示，如果欧盟认可俄国在近东的军事存在和俄国空军稳固阿萨德政权的行为，并对重建叙利亚施以财政援助，俄国愿意帮助叙利亚难民重返家园。由于难民问题继续困扰德国，德方对这一话题不会没有兴趣。就美国新一轮对俄制裁，柏林和莫斯科均表示反对，双方就此应能找到共同点。在俄国重视的北流二输气管项目上，双方也有靠近的可能，因为特朗普打算就此制裁俄国，显然有自私自利的算盘。他呼吁欧洲人买美国的天然气，算是为美国的军事保护间接买单，德国对此有所不满。在伊朗问题上，普京也在寻求新伙伴。商报表示，关系冷淡的普京和默克尔重又开谈，这要感谢特朗普带来的压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大阅兵计划耗费过高被推迟，特朗普确认将买战机解馋。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受邀于巴黎参加了法国国庆节大阅兵以来，在他眼中，美国这个并没有阅兵传统的军事强国也应效仿法方，特别是在一战百年纪到来之际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但实非所愿，美国国防部在周四表示，这一原定在今年11月举行的名为探索机会的阅兵式将至少被推迟至明年进行。特朗普本人并在周五发推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将在等待期间购买战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当天介绍称，国防部和白宫一直计划举行一场阅兵式，以致敬美国退伍军人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我们最初的目标是2018年11月10日，但现在已经同意在2019年探索机会。而就在国防部表态的几小时前，美国电视媒体 CNBC 则引述国防部内部人员的消息称，美国国防部及其机构间合作伙伴已重新预估了此次阅兵式的费用，预计总共会将消费9200万美元，比最初预估的1200万美元多出8000万美元。美国与除法国之外的绝大多数西方大国一样，在二战后都没有举行年度阅兵的传统。事实上，美国最近一次大规模阅兵仪式还要追溯到1991年的6月8日，时任总统老布什在华盛顿参加了这场庆祝海湾战争胜利的大阅兵。对此，特朗普在周五则回应称，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官员在被要求剔除举行阅兵的费用时，索要的价码如此之高，他不得不取消阅兵计划。 特朗普补充说，如果费用显著地降下来，也许明年在首都华盛顿再办阅兵。他说将出席今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阅兵式。前板球巨星伊姆兰汗正式当选巴基斯坦总理。继伊斯兰堡方面消息，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阿斯尔德·凯瑟在本周五宣布，正义运动党主席、现年65岁的伊姆兰汗正式当选新一届政府总理。随着凯瑟议长在当天的宣布，这名出生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年少时赴英国读书、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伊姆兰汗将众望所归地成为巴国的新任总理。他在1996年创立了反对党正义运动党，期待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政党在大选中获胜，但在前总理谢里夫对该国政坛的长期把持下，正义运动党的发展并不顺利，在2013年的大选前仅获得了一个议席。然而随着谢里夫在去年因贪腐丑闻下台，在幕后起到关键作用的伊姆兰汗也在稍后的今年的大选中高举反腐大旗，要求建设伊斯兰福利国家。他表示将在当选后于五年内向民众提供500万套可负担的住房。对于中巴关系，伊姆兰汗还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自己获得本次胜选的时表示，不忘释放了深化巴中关系的积极信号，称中巴经济走廊给巴基斯坦带来机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腐败调查，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以色列警方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五再一次受到调查贪腐案件的警察的问话。以色列警方只是说，相关的问话是在内塔尼亚胡位于耶路撒冷的住宅里进行的，警方没有披露其他的细节。内塔尼亚胡已经十多次因为涉及他的案件而作为嫌疑人或者是证人受到警方的问话。根据以色列媒体，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是因为贝兹克案件而受到警方问话的。贝兹克是以色列的一家电信公司，内塔尼亚胡涉嫌通过贝兹克公司旗下的新闻网站发布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及其妻子的正面报道。作为回报，内塔尼亚胡政府做出有利于该公司的政策变动，这些政策的调整给贝兹克公司带去数亿美元的收入。贝兹克案件开始于2017年，随后2018年2月18号，贝兹克公司的主要股东埃洛维奇以及包括内塔尼亚胡两名亲信在内的其他六人被逮捕，使得这一案件严重威胁到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
印度西南塔拉拉邦特大洪灾已造成至少164人丧生。根据位于印度西南部的塔拉拉邦负责人17日宣布的最新统计，特大洪灾已在这个旅游胜地造成至少164人死亡。当地媒体认为伤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个数字，而新的暴雨可能又将来临，有13个地区已发出红色警戒，当地政府称形势极为严峻。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塔拉拉邦是印度西南部的旅游胜地，根据官方统计，去年有超过100万游客来这里观光，但每年6月到9月间的雨季，这里都会面对强大降雨，但今年的暴雨洪灾造成的损失被看作是百年一遇，近20万人无家可归，集中在临时的收容地，目前尚有大约6000人被困。塔拉拉邦政府公共关系部负责人向法新社证实，最近36小时内至少有164人丧生，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政府已经投入近30余架军用直升机和320艘船只参与救援，当地的渔民也乘船协助行动，但天气预报没有显示任何天气好转的迹象，当地政府17日对13个地区发出了红色暴雨警报。当地一名负责人向法新社证实，当地的通讯网络中的灾情严重区域需要紧急救助的民众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当地政府的消息还显示，上万公里的道路受损或者完全被毁，34个水库因水位已达危险临界点，不得不开闸放水。印度北部及中部地区近日也遭遇洪灾。根据政府提供的数据，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包括卡拉拉邦在内的7个邦已经有868人丧生。
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永春逝世举行国葬，金正恩牵头致丧委员会。据朝中社17日报道，朝鲜人民军元帅、朝鲜前人民武力部部长金永春于8月16日30时分因病逝世，享年82岁。朝鲜当局决定为金永春举行国葬，并以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委员长，由金永南等150人组成的国家致丧委员会负责相关事宜。这是一份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布告。根据朝中社公布的金永春简历显示，他在1936年生于朝鲜两江道，毕业于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历任朝鲜人民军各级部队指挥员，曾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人民武力部长、劳动党中央部长。朝鲜官方给予出的其死亡原因则是金永春因急性心肌梗去世。朝中社报道还称，当局将组成以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为委员长，由金永南等150人组成的国家致丧委员会，应对中文社交媒体上在近日疯传金正恩遇刺的传闻。朝中社在当天还配图报道了金正恩携夫人冒雨视察旅游点建设的新闻。央视网批评设立生育基金制度争议，争议教授赶忙出面澄清。近日来，有关中国人口发展所面临的老龄化现象加剧，生育率持续低下，成为了国内舆论所关心的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化在接受国富智库专访时则提出了，未来不仅可以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来鼓励生育，甚至还要对丁克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的建议。该声音一出后，立即引来在计划生育一胎化制度生长下的大量网民批评。央视网也发文称，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8月14日，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署名文章。文章强调，未来中国将面临人口断崖式下滑，提高生育率应该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任务。文章还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两天后，胡继化在接受采访时则分析称，发达国家为了鼓励生育，都会对生育进行补贴，因此建立设立生育基金，不生孩子的人更应交生育基金。他说，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生育，向超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但是未来鼓励生育，应该向丁克家庭征收未来的社会抚养费。他的此番言论遭到了网民的热议，央视网则唱反调，并发表了题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是一项荒唐的建议的文章。面对尤其惊人言论所引起的舆论千层浪，胡继化在周五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出面奋力自辩。他要求称，设立生育基金来鼓励生育，应该是可以由原先国家征收的那么多年的社会抚养费来设立，由国家出钱，而不是说由老百姓出钱。谷歌 CEO 皮查伊首度回应，中国版搜索引擎尚在探索阶段。面对近日有媒体报道，美国网络巨头谷歌有意重返中国，并向大陆民众提供一款符合中方法律要求，将屏蔽包含政治等敏感内容的搜索引擎所引发的争议，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则在周四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对此首度出面澄清。他表示，在中国推出搜索产品，我们还远着。至于是否会这么做，一切都是未知数。对于这一事件，这名在2015年十月正式担任公司 CEO 的印裔高管表示，在中国推出搜索产品，我们还远着。是至于是否会这么做，一切都是未知数。但皮查伊表示，谷歌希望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公司团队已经处于探索阶段很长一段时间了，并且研究了很多选择。谷歌正在研发的中国大陆版搜索引擎的开发代号为蜻蜓项目，在谷歌力图重返中国的消息被曝光前，公司内部仅有数百人被告知了这一秘密。在公司内部会议上，皮查伊说，公司一直对在中国做更多的事情的愿望非常公开，团队目前相当时间都在探索阶段。王健意外离世后，陈峰之子出任海航集团副首席执行官，被指长期发传政治性错误言论，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遭开除。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重播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领衔的中方团队将前往美国，在8月22号到23号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团队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新一轮的磋商是双方在5月宣布暂时停火后的首次会谈。当时美国财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宣布暂停向对方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后，特朗普宣布继续推进关税措施。这次谈判的级别相对比较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提醒中国政府不应该轻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彭博社发表文章说，只有中国重新思考现有的发展模式，问题才有解。他列举了五大症结，包括技术转移、工业产能过剩、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冲击美国、云端运算。技术转移方面，彭博社说，从汽车到航太业，中国要求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后成立合资企业，美国指责这是强制外国公司分享专门技术给中国企业，但是中方否认强迫技术转移，强调合资企业对缩小与西方的差距至关重要。北京将这种做法视为2001年以发展中经济体加入世贸组织的一种权益保障。解决产能过剩方面，彭博社说，中国陷入两难。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借与执政党的关系及轻易从官方银行取得资金而大举扩张，随着经济成长放缓，这些国企减少产能过剩的脚步迟缓，使产品涌入全球市场，带给海外就业市场压力。去年中国钢材过剩的产量已经超过德法两国相加的总产量。中国虽然已经减少产量作为给习近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计划的一环，但是如果按照美国要求的速度削减产能，恐怕使失业激增，引发民间对执政党的不满。中国国企改革恐怕动摇国本。彭博社认为，虽然已经拥抱资本主义市场，中共仍然紧抓生产手段不放。国企仍然持有全国工业资产约 40%， 其中不乏全球规模数一数二的银行。中国也对特朗普政府所提市场改革与私有化的兴趣不高。国企大而强是习近平拓展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环节，削减国企等于让中共少了控制经济的有力工具，而且没有办法再以社会主义体制自诩。彭博社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另外的一个根基是中国计划的产业政策，把庞大国家资源聚焦战略性目标。习近平借力推向中国制造2025等系列政策，希望一举把中国推上超级强权之列。相关政策直接补助包括飞机、新能源车辆以及生物科技等十项关键产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形容上述政策简直是在刨美国的根，因为那会让中国企业对上从波音到英特尔等都享有优势。云端运算方面，彭博社说，网际网络构成中共管控14亿人民的重大挑战，促使习近平颁布严格的网络主权举措。加强管理国内外资讯交流，美国企业对此抱怨连连，尤其在云端运算这部分。中国去年要求涉及中国的数据应储存在当地，还阻止外国企业在当地拥有或者营运自有的数据中心，理由是保护隐私及智慧财产。美方要求中国取消这些限制，认为这会使像 Alphabet、 苹果或者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难在全球最大网络市场的中国取得合理市占率。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谷歌员工抗议谷歌的中国版搜索引擎项目，这是星期五法国世界报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一个包含内容审查并符合中国法律的搜索引擎蜻蜓项目引起谷歌员工的不安。文章首先写道，根据《纽约时报》披露的谷歌1000多名员工就中国版搜索引擎项目联署的信函，谷歌的1000多名员工在这封信函中写道，为了做出道德选择，谷歌员工应该了解他们正在构建的东西。谷歌员工还谴责了公司在蜻蜓项目上严格保密的做法。蜻蜓项目是一个为中国市场开发的符合中国网络审查需要的搜索引擎。今年夏天，拦截网站对外界披露了蜻蜓项目的存在。文章写道，蜻蜓项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的，相关的工作被分隔成好几块，并被分发给多个团队。大多数在蜻蜓项目上工作的员工都没有意识到该项目的目的，只有取之可数的几个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才了解整个项目。这一做法受到了联署信的质疑。联署信写道，我们迫切需要透明度，我们迫切需要在决策桌上拥有一席之地，以确保流程是清晰和开放的。谷歌员工应该知道他们正在建设的东西。文章回顾到2010年，谷歌结束了其在中国的业务，以抗议北京当局对谷歌搜寻结果的审查，特别是北京过滤了对天安门广场起义的搜寻结果。文章说，蜻蜓项目的存在引起了许多员工的误解。谷歌员工在联署信函中说，以前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赛吉布林曾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查和监视是极权主义的标志。布林先生的家人是在布林先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逃离了苏联，他几次表明自己的立场，这就是他反对信息审查的做法。据信，8月16号布林先生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他在拦截网站披露蜻蜓项目之前，对蜻蜓项目一无所知。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谷歌离开中国也是因为中国对中国意见人士的机密的账户进行网络间谍活动。今天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能够使用谷歌的服务，因为只有通过绕过审查的办法才能访问机密的账户或者是使用谷歌搜索引擎。8月16号在向所有员工开放的会议上，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采试图让员工们放心。他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中国推出搜索引擎产品。根据彭博社获得的会议记录，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采还说，在这个项目上缺乏内部沟通，是因为这是一个探索性的项目。不过，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皮采并没有承诺要撤销蜻蜓项目。他说，我们的使命是要组织好全世界的信息。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认真考虑我们在中国可以做些什么。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凤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台北，请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星期台湾所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蔡英文13日过境美国洛杉矶时，前往台湾连锁咖啡企业85度 C 买了一杯咖啡，导致业者被指为台独企业，遭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新闻越闹越大，这家连锁咖啡业者真的是和台独有关吗？
其实呢，最早提出质疑的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主席陆强，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控85度 C 是台独企业。这个陆强呢，他是大陆裔的美籍人士，他在大陆媒体的访谈当中说，85度 C 致赠蔡英文的定制大礼包是事先规划好的。那进一步呢，他就质疑这个业者支持蔡英文的政策，还说呢，85度 C 在大陆有很多的分店，他想请业者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为如果业者一方面想赚大陆的钱，另一方面又支援台独，他们就无法接受，应该要受到唾弃。好，那这个就是后来啊，大陆网民灌爆85度 C 官方微博的起源。但是客观的说呢，这些谈话里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显示85度 C 支持蔡英文的政策，或者说可以看出是一家台独企业。至于那个定制大礼包，业者也已经充分的说明了，那是一个吉祥物抱枕，是他们的一位员工拿给蔡英文签名，想要留作私人纪念的。那其实啊，就算蔡英文前往购买咖啡，然后跟员工聊天，然后签名留念等等，都是台湾的国安单位事先规划好的，以便呢借机来展现蔡英文的亲民作风。那我想这个85度 C 作为一家台资企业，恐怕他也很难拒绝，更何况呢，这个定制大礼包已经可以确认是空穴来风了，说明这位受访者他的观察呀可能是有出入的。
我们注意到在大陆网民开始抵制之后，85度 C 中国分公司立即发表声明，强调支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也强调两岸一家亲。事后业者在台湾又另外发表声明，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业者他在大陆他发表一份声明，首先是他分成了三点呢。第一点就是强调大陆官方的惠台措施跟消费者的支持，让85度 C 可以在大陆平稳有序的发展，他表达感谢。那第二点呢，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强调坚定支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还会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的信念，为海峡两岸的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跟服务。那第三就是说，那个不是定制大礼包。好，那这份声明发表之后呢，大陆网民其实反应还不错，有的说呢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有的说呢你支持国家我支持你，有的甚至还称赞说是民族大义，气节永存。但是呢，台湾的部分网友就不爽了，像亲绿营的网民特别的不满支持九二共识跟两岸一家亲这种说法，导致85度 C 就成为夹心饼干，两面不是人。所以在台湾的公司又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一共有两点，强调就是说企业也有责任要照顾好员工的压力，并且呢还说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让商人可以努力拼经济。从这里呢可以看出业者面对政治压力的一个左右为难了。
是的，两岸官方对于这个事件有表达什么态度吗？
像台湾的总统府发布个声明指出，蔡总统在美国洛杉矶过境期间，行程中短暂停留当地台湾企业85度 C 分店购买咖啡，并且跟国籍员工亲切互动，未料85度 C 中国分公司竟横受不当压力，于当地的网站发布驱逐声明。总统府的声明还提到，任何人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国际企业，都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表现。总统府谴责这一类侵扰市场秩序跟言论自由的不当的做法。那中国的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在16号的时候，他说已经注意到85度 C 相关的声明，那陆方立场呢是一贯明确坚定，欢迎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或是发展，但是反对也绝对不允许任何企业一方面在大陆赚钱，一方面支持台独势力跟活动。还有呢，就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卜瑞哲，他对这件事情的谈话算是客观，他说这件事凸显中国当局允许网友界定政策，还荒谬地认为蔡总统造访这家店，并且因为蔡总统被指为台独人士，那这家店呢就成了台独公司，他认为这是所有霸凌行径当中最恶劣的一种。
台湾社会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是，曾经在双城论坛说过两岸一家亲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他针对这个事件认为啊，说这个民族主义是巩固政权的方法，但是他认为大陆过度激化民族主义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他说85°C 只因为接待蔡英文就被中国打压，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在激化民族主义，这常会变成尾巴咬狗的问题，因为民族主义会变得很难控制。他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已经到了危害国家发展的地步。那另外呢，台湾媒体对这个事件有一个透彻的分析，说是事件的本质其实就是文革的猎巫政治再现，这种恶劣的风气如果不遏制，肯定会影响两岸关系融合发展。我想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理应该是跟随经济发展的脚步日趋成熟，网民呢也应该要理性思辨，学习更加成熟的处事态度，这才是国家稳健发展的保障。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明峰的精彩介绍。
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多妈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下周五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的功劳，默克尔和普京又将开谈。美代阅兵计划耗费过高被推迟，特朗普确认将买战机解缠。前板球巨星伊姆兰汗正式当选巴基斯坦总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贪腐调查。印度西南塔拉拉邦特大洪灾已造成至少164人丧生。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永春逝世举行国葬，金正恩牵头致丧委员会。央视网批评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建议，争议教授赶忙出面澄清。谷歌 CEO 皮查伊首度回应中国版搜索引擎尚在探索阶段。王毅意外离世身后，陈峰之子出任海航集团副首席执行官。被指长期发传政治性错误言论，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遭开除。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2018年6月以来，中国网络个人借贷平台 P2P 接连爆雷，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小投资人多年积蓄瞬间蒸发。8月初，数千甚至上万民众从各地涌向北京，试图向金融监管当局求助。当局严阵以待的警力部署足以显示出这些个人借贷平台坍塌引发的危机的规模。事实上，P2P 个人借贷平台作为网络金融的新生事物，虽然并非中国独有，但短短几年内，中国的 P2P 平台的发展规模，从用户到交易额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P2P 为何在中国有如此规模的快速发展？危机的发生是否可以简单归咎于小投资人对高利率的追求？ P2P 平台如此密集暴雷反映出什么问题？我们电话采访了旅美独立学者、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先生。他首先解释说，
首先呢， P2P 平台它的含义呢是个人对个人的这种金融借贷，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什么呢？它的借贷的利率不能高于银行的四倍，比如说银行利率是5%，那你最多就20%，是吧？为什么这个平台发达？是因为有一些人手中有闲钱，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投资，有的人呢他急需用钱，银行又不给他贷款，他当然非常的需要，所以呢这就有点类似于民间的高利贷，就是说你看它比银行利率可以高四倍，那当然是有利可图啊，但是由于它这个规模比较大嘛，有的时候你一天之内他这个平台上所付的款呢可能会达几百万，假如说有的人有想法就可以临时拆借，短期拆借，或者是在有的情况下他会携款逃跑，就是说他说我这个破产了，他就携款逃跑了。所以这个金融监管呢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这个角色。
P2P 平台作为新生事物，为什么会在中国有如此规模的发展呢？
第一个是需求量大，你知道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传统渠道它不容易融资，利用这种平台呢它就很容易方便的融资。第二个呢就是政府在一段时间里边也是鼓励和赞赏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包括很多的过去的央行的行长周小川都这个肯定和鼓励过这样的形式。 甚至还有人把他跟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在印度做的实验，孟加拉做的那个实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呢，当时的形象至少是比较正面的。没有人会想到有这么大的风险和这么多的问题。
那是不是也正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宽容和他某种形式上的这种支持，使得这个普通民众、小的投资人增加了对 P2P 平台的这种信任？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很多老百姓他没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和这样判断的能力，他觉得啊、有中央的大领导都这样子说了，而且呢那么多人都在做，他认为这风险不会是个人来承担，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恶果。
成千上万的小投资人血本无归，凸显金融监管的缺失。但夏业良教授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根本原因。
网络金融监管呢，它还是属于金融监管机构，比如说银监会啊、保监会啊、证监会啊等等。那么那些机构，它如果要是讲在履行的时候啊、它要执行不力，有很多的这个漏洞，甚至它觉得不该它管，相互之间就是推诿责任。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些灰色地带，那么灰色地带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没问题的时候大家呢都觉得皆大欢喜，都是个好事，但有问题的时候人人都推卸责任。这个中国呢总的来讲是一个缺乏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的，或者讲有了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也是那资质特别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连市场化都无法保证啊、中国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市场化啊、我说的是中共执政以后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市场化，只是准市场化。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环境，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所以呢当然出了问题政府是不会去替你这个真正负责任。政府说是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还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
自今年六月中旬起 P2P 平台加速倒闭，夏业良教授认为 P2P 加速倒闭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
这里边大的宏观背景呢，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呢它这个增长乏力，金融形势不乐观，无论是股市还有那个外汇储备都在减少，然后加上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会造成外汇这方面的收入减少，外汇储备也会减少，然后为了保护人民币的币值，它有的时候不得不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然后很多的投资者一般的生意人对中国的未来不抱信心，那么所以呢资本外逃现象严重，资本外逃呢政府又是围追堵截，不想让他这个资本跑掉，所以呢就会造成这个金融方面缺乏这个现金流，缺乏现金流的话，那当然大家这个在利用这个平台一开始呢是很兴旺的，但是后来人人都觉得缺钱，现金为王，有的人拿了钱就不想再还给别人了，就想卷了钱跑啊、所以这个造成了一些恶性的事件发生，而且这有连锁反应啊、你要是一家两家问题不大，这么多家它有连锁反应，然后就造成这个系统的，可以说这个 P2P 平台基本上算是崩盘了，股市基本上也可以算崩盘了，因为在2800点以下或者2800点就已经是崩盘了，因为你不可能说让这个上证指数降到零，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已经是一蹶不振，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交易。我说的不正常的交易指的是每天的交易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它这个现在已经是股市就算是崩盘了。有人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啊、但是怎么样才能算崩溃呢？这个东西指标很难确定，没有一个人可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大家就是感觉如果人人都对未来不抱信心，大家不愿意进行市场交易活动，有了现金就想卷走，那么这种心态就是崩溃的这样的一个预兆。
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罗拉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节目。
各位听众，夏日已至，法国5月24日推出近400个获得蓝旗干净海滩，显示法国继续环保行动。另外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印度是今年世界环境日主办国。2018年世界环境日主题是向塑料宣战，旨在通过引导这个污染的大国参与行动，呼吁更多人士减少塑料使用。 法国媒体5月24日报道，法国每年一度的海湾环境干净评比选举结果出炉，即入选蓝旗海岸、海滩和港口。2018年法国有160个市镇，总共399个海滩和大约107个港口被授予蓝旗。蓝旗海滩是欧洲环保教育协会授予达标重视环保海滩和港口的一个称号，也成为法国和欧洲普通人认同的生态标志创建。该评选活动创立于1985年，每年评比，目前全球已经有56个国家的海滩被授予蓝旗。据法国环保协会统计数字显示，2018年法国蓝旗海滩其中不仅有海滨城市，也有沿河沿湖市镇，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市镇处于内陆。2018年的法国蓝旗名单中还新增了18个市镇和9个港口，如罗纳尔河口的 Port-au-Prince 和科西嘉岛的一个港口。在法国，能够获得蓝旗意味着海滩或港口需要符合一系列标准，如具备可随季节调节水质的优质浴场，还有饮用水点，三种以上分类垃圾桶，以及需要举办至少5次环保教育活动等。另外，获得蓝旗的港口必须具备防止污染、处理废物和废水的能力。2018年法国总共拥有399个蓝旗海滩，位于排行榜的第三，仅次拥有690个蓝旗海滩的西班牙和拥有534个蓝旗海滩的希腊。这些插上蓝旗旗帜的海滩也成为游客们辨别海滩和海水干净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入选海滩首先需要先提交申请，经过检查后达标才能插上蓝旗。另外，2018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主题是速战速决，就是向塑料开战，期望迅速达到成果。大家知道，印度属于世界上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因此印度成为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办国意义重大。印度政府的首都新德里举办了主题宣传活动，旨在呼吁全社会齐心协力对塑料宣战。印度政府呼吁全社会减少塑料污染。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环境保护报告显示，以塑料为主的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全球海洋生态的重要污染源之一。但是由于地理因素，大多数民众却感觉离自己很远，因此在环境日这一天，联合国环境署推出视频感受，希望通过视频技术让参加者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让大家亲身感受海洋污染，唤醒大家对塑料污染的重视。印度环境部长瓦尔丹四日在出席宣传活动时表示，对于印度来说，今年的世界日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庆祝活动，而是一项使命。他呼吁印度民众担负起营造绿色社会的责任，并敦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印度政府希望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让人们考虑如何改变日常的生活习惯，减少塑料使用和对环境的污染。 大家知道，联合国环境署于1974年推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每年于6月5日推出不同主题的保护环境活动，特别是在今年人类社会具有众多方法和保护环境的能力，联合国设立环境日是在通过全球的环境日的庆祝活动建立更广泛的共识，就是通过个人、企业和社区让人们提高意识，更多的保护环境和改良环境，并且采取共同的行动。自1974年世界环境日出台以来，世界环境日已经成为全球100多个国家民众积极参与的环保行动的共同平台。每年世界环境日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并关注具体的环境问题。201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是速战速决，目的是号召所有的人参与行动，共同应对最严重的环境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改变，以减少塑料污染给自然环境、野生动物和人体健康带来的负担。大家知道，尽管塑料有很多价值和用途，但是我们通过使用一次性塑料，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法国《世界报》载文报道，塑料成为现代社会中不断丢弃的象征，也是当今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由石油转化品制成的塑料，确实也为现代生活带来了方便，但是废旧塑料回生成为问题。根据统计显示，平均三分之一的塑料被丢弃在自然环境中，每年有650万吨到800万吨塑料被冲入海洋，形成塑料组成的第七大陆，塑料随后进入我们的餐盘中。为了减少塑料，欧盟已经于5月28日推出禁止使用一次塑料制品，如吸管、塑料餐盘等法律提案，通过批准后有望在2022年生效。法国已经决定从2017年开始禁止使用不可回收的塑料袋，也走在了减少使用塑料袋国家的前列。另外，巴黎和其他城市在世界环保日这一天也举行环保活动。联合国气候大会于2015年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后，巴黎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活动，特别在世界环保日推出不同的活动，来强化法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中的领头人地位。去年，巴黎市政府推出首届生态日活动，通过大型共同空间生态绿化装置，邀请广大市民参与互动，更好体会生态多样性的概念。今年同样在世界环境日这个星期，巴黎举行了第二届生态日活动，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举行，2万平米的空间被绿化，关心环保的国际企业、公营机构在现场与巴黎市民积极互动，以唤醒大家绿色环保理念。法国知名艺术家威尔崇尚生态环保，这位专门以大型公共空间为对象的艺术家曾经成功将香舍里舍大街覆盖满稻草和花园。生态地球现场还通过花草农场、生态展示与互动区、休息区构成，主题为都市人重返自然、了解互动经济、建立都市持续农业等区域与民众互动。共和国广场的水泥覆盖着花草，来自农场的鸡鸭牛羊在城市居民的关注中徜徉，摆放的一些废弃的塑料巨型的海豚唤起人们对海洋污染的敏感。环保机构的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互动，告诉他们如何巧妙利用废物或者减少日常生活中的垃圾。通过这次活动， 动，巴黎市政府强调与众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都市农业领域专家机构合作。巴黎市政府邀请市民和众多餐馆和巴黎的游客感受环保，增强他们环保的责任心。大家知道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得到了法国的重要支持，气候变化最终的解决方案不仅需要政府、公共机构和企业的贡献，也需要每位市民的努力，将巴黎的共和国广场打造成一个可以从日常行为中学习环保意识的场所，如分拣垃圾、减少出行污染、避免塑料污染等。这些日常的行动也为人们应对环境挑战做出了努力，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切实的影响力。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世界环境日，减少塑料污染，法国推出蓝色海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还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节目。
Garçon, garçon, un pastis bien frais.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常见的茴香酒有三类，法国的茴香酒里有茴香酒、茴香利口酒、山布卡香甜酒。茴香酒是用茴香油和蒸馏酒配制而成的酒，茴香油中含有大量的苦艾素，45度的酒精可以溶解茴香油。茴香油一般从八角茴香和青茴香中提炼取得，八角茴香油多用于开胃酒制作，青茴香油多用于利口酒制作。茴香酒中以法国产品比较有名，酒液要看品种而呈现不同的色彩，一般都有很好的光泽。茴香酒味道很浓厚，馥郁迷人，口感不同寻常，口味重而有刺激，酒度呢在25度左右。有名的法国茴香酒有 Regard、Bastis、Benoît 和 Berger Blanc 等。茴香利口酒是以茴香为基础的利口酒，并且在大多数地中海国家深受欢迎，因此每个地区都有当地自己版本的茴香利口酒，或者说茴香酒，并且成为当地人进餐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您会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酿制茴香酒的原料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植物种类，换句话说，这种原料是由生长在阳光地带呈绿色的大茴香制作而成。另外，这个原料还由茴香、山萝卜和星形茴香制成。茴香酒是用蒸馏酒与阴香油配制而成的，口味香浓刺激，分染色和无色，一般有明亮的光泽，酒度约为25度。山布卡香甜酒，它的主要原料是大茴香，有特殊浓烈的中国大茴香浓郁的香味。大茴香主要产地集中于地中海沿岸，然而最珍贵的大茴香却是产于中国。山布卡香甜酒的酒精浓度为 38%，加冰块饮用的时候更可以凸显出中国大茴香的独特香气。拉丁古籍记载，西方名人政要都有大量喝大茴香酒的习惯，也曾于战争和航海的相关记录中发现大茴香具有预防疾病的功效。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就开始酿造和饮用茴香酒了。早期的茴香酒酒劲非常的猛烈，人们用作治疗肠胃痛。发展到后来，很多人每天都要喝几杯才会浑身舒服。无论老百姓还是皇室，甚至 连法老也开始喜欢上这种酒，并且下令全国大范围的酿造。至今人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启示古埃及人在这么久远的过去就懂得用茴香以及其他近12种香草料酿成如此神奇的酒。茴香酒也许是现在最富有神秘色彩的酒，每一个厂家的配料、酿造方法、蒸馏时间都是严格保密的，不同品牌的茴香酒口味完全不同。据预测，茴香酒里边最基本的配料是茴香、薄荷，而这些香料具有治疗肠胃痛的作用，以至于18世纪欧洲把茴香酒作为一种疗效显著的药酒出售。茴香酒饮用时非常随意，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橙汁、柠檬汁、汽水以及任何你想喝的饮料，不同的混合方法所带来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因此茴香酒特别受人们欢迎，许多家庭在餐后把茴香酒倒入咖啡里一起喝。在法国南部喝茴香酒不讲究兑果汁什么的，特别是马赛地区，茴香酒的唯一的喝法就是兑少量的水把它稀释以后直接饮用，那里几乎每个酒馆里的酒架上茴香酒总是占一席之地。在法国，茴香酒有上百种，最常见的有5个牌子，有 Pernod Ricard， 还有呢卡萨尼、加诺、卡尼尔。好了，今天的专题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功劳，默克尔和普京又将开谈。美大阅兵计划耗费过高被推迟，特朗普确认将买战机解馋。前板球巨星伊姆兰汗正式当选巴基斯坦总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腐败调查。印度西南塔拉拉邦特大洪灾已造成至少164人丧生。朝鲜人民军元帅金永春逝世举行国葬。金正恩牵头致丧委员会。央视网批评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建议，争议教授忙出面澄清。谷歌 CEO 皮查伊首度回应，中国版搜索引擎尚在探索阶段。王健意外离世身后，陈峰之子出任海航集团副首席执行官，被指长期发传政治性错误言论，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遭开除。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傅林为您主持，要感谢安娟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Mon Amour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Da Silva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Pas le doute. Mon amour court sans aucun doute. À travers la ville, dans les basses lumières, mon amour est tendre, tendre et faible à la chair. Sonne comme un tambour d'enfant perdu.Ne supporte pas le doute. Mon amour court sans aucun doute. Et à bout de souffle, sans cesse à l'arrêt, mon amour a des bas, des hauts, des bas, des hauts le cœur. Un cœur d'artichaut, un petit nid d'oiseauNe supporte pas le doute. Mon amour court sans aucun doute. Papillon de nuit, amants éphémères, mon amour est pris, est pris, est pris de lumière. Et et de confusion dans des bras inconnus.